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先代人心，后代团队》，作者贾奇，第四章第二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带来《先代人心，后代团队》第四章的第二集，批评和夸奖要相互结合。批评和夸奖是管理者对下属最常见的两种表达形式，也是沟通中最常用的使用技巧。区别在于，有的管理者喜欢用批评作为手段，而有的管理者喜欢用夸奖作为手段。那么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源和管理者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风格有关。不过很多案例就已经证实了，单纯的使用批评或者单纯的使用夸奖作为沟通手段都是有弊端的。要想增强沟通效果，提升团队的业绩，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有效。那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批评在话术中的作用。日本管理大师田山方雄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不去批评或者提醒，已成为了您的习惯的话，即便您经常考虑部下的事情，部下也燃烧不起来。由此可见哈，批评是提高一个管理者业绩的重要手段。那些作风严格的管理者往往能够创造出很多的业绩。通用电器公司掌门人杰克韦尔奇被认为是美国最强硬的老板，很多人和他打交道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一股强悍和硬朗的气场，但是他并没有把好员工吓跑，反而成为了高绩效的管理者。杰克韦尔奇的高级助理罗塞纳曾经这样评价他，杰克是很强硬的，他的这种强硬也影响整整一代的商业领袖们变得更强硬，也更聪明，他们的企业也变得足够坚强，能够更好地应对恶劣的经济和市场动荡。批评能够造就一个成功的管理者，那么夸奖又会产生怎么样的效果呢？日本的科学家们曾经做过一项研究，他们让48个成年人学习并表演一种很特别的手势，在半分钟以内以一种奇怪的顺序敲击键盘的按键。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这48个成年人学会了这种手法，于是呢就被分成了三个小组。第一组有一个评估员会夸奖每一个参与者，第二组中的参与者会看到其他另外一组参与者受到夸奖，第三组是每一位参与者根据图表进行自我评估，没有外人对他们进行夸奖。后来当参与者要求在第二天进行重复训练以后，直接受到评估员夸奖的第一组表现是最为出色的。那么这项研究也证明了夸奖对一个人是有激励作用的。世界上有很多著名的管理者也都非常喜欢用夸奖的方式来激励他们的下属，其中就有杰克韦尔奇。那么很多人在这里就会感觉到奇怪了，刚才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说过了杰克韦尔奇，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他不是一个最强硬的老板吗？怎么也会夸人？那么其实杰克韦尔奇的一个成功诀窍就在这里，他是一个懂得批评和夸奖相结合的管理者。在杰克韦尔奇的公司，他的下属都有机会得到由他亲笔签名的小纸条，上面呢就写着鼓励和赞美的话，哪怕是最基层的车间工人也有机会得到。在通用电器公司，大家都以得到杰克韦尔奇的小纸条为荣耀。曾经有企业家说，人嘛都是活在掌声中的，当下属被上司肯定受到奖赏时，他才会更加卖力的工作。对此戴尔·卡耐基也表示赞同，当我们想要改变别人时，为什么不用赞美来代替责备呢？纵然下属只有一点点的进步，我们也应该赞美他，因为那才能够激励别人不断改进自己。从杰克·韦尔奇的管理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啊，一个真正优秀的管理者是懂得将批评和夸奖相结合的。批评是从反面督促下属不断进步，而夸奖是从正面鼓励下属不断进步，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关于批评和夸奖的关系，日本的专家们进行过一个测试， 他们将公司的管理者分为四个小组，批评小组、夸奖小组、沉默小组，这里的沉默呢，指的是不批评也不夸奖，以及批评加夸奖小组，然后对这四个小组的工作进行评估，结果成绩最高的是批评加夸奖小组，最差的是沉默小组，第二名是批评小组，第三名是夸奖小组。关于批评和管理，还有这样一组统计数据，能力普通的管理者产生的效益往往只有 34%， 在某些方面有特长的管理者产出的效益则可高达 64%。 如果一个管理者具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突出能力，那么他的产出效益可以达到 72%、 81% 和 89%。 由此可见，管理者对下属仅有批评或者夸奖是不够的，而能够让下属产生某些方面的特长，就会像管理者一样能够产生更高的效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有关于批评和夸奖的28法则，那么就是用 80% 的精力去发现下属的长处并夸奖他们，再用 20% 的精力去发现下属的短处并做出批评。这种巧妙的结合方式也许更为有效。现在很多出色的管理者都意识到了批评和夸奖的博弈关系，他们会审视自己在工作中批评下属和夸奖下属是否出现了比例失调，也就是对下属夸奖太少或者批评太少。那么如何在沟通中把握这个28法则呢？无论是批评还是夸奖，都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批评的技巧就是指出下属犯的错误，而不是又吼又叫或者贬低讽刺。夸奖的技巧是称赞下属区别于他人的长处，而不是用万金油似的表扬去敷衍对方，那个只能叫做说好话。但是真正具有技术含量的是将批评和夸奖结合在一起使用，主要有三大技巧。第一点，要以制度为准绳。无论是批评还是夸奖下属，管理者都要以团队的规章制度作为依据和准绳，触犯制度要批评，遵守制度要夸奖。脱离于制度的批评和夸奖本质上是没有意义的，也不能起到帮助下属成长、改变认知的作用。比如，某个下属上班迟到了3分钟，按照规定10分钟以内要罚10块钱。这个时候呢，管理者找到了下属，就要针对他触犯制度的行为进行批评。这个时候下属他是不会产生抵触情绪的，但是批评结束之后，管理者还需要对下属进行夸奖。夸奖什么呢？要夸奖他的认错态度。一般来说，为了10块钱，下属一般都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惩罚，因为这个本身他罚的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当管理者夸奖他们认错态度较好时，下属低落的情绪就会转好不少，会主动检讨自己迟到的行为以及给团队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后呢就会加强时间观念。对于管理者来说，将罚款和口头奖励相结合是最能够让下属牢记迟到教训的方式，比单纯的批评和夸奖作用更大。第二点，小事要狠批评加小夸奖，大事要小批评加狠夸奖。古语有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很多管理者在下属犯了小错的时候不予追究，犯了大错则严厉惩罚。还有的管理者在下属取得了一些小成绩的时候就可劲的表扬，好像生怕他们再也得不到更大的成绩一样。那么其实这两种观点本质上都是有偏颇的。越小的错误，管理者就越要当成大问题去说，因为这是在阻止他们犯更大的错误，而越小的成绩越不能过分的夸奖，因为你要激励下属取得更大的成绩。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做文职的下属没有将年度总结报告排版清晰，出现了很多空格甚至是串行，管理者就必须严厉批评，因为这种排版错误很可能会影响到更重要的文档编辑。管理者可以这样说，某某公司就是因为标书不规范，所以被取消了资格。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样的批评方式下属呢基本上都能接受。但是除此之外，管理者还要对下属撰写文案付出的辛勤劳动进行夸奖。这个虽然有一些错误，但是基本的内容都写进去了，你这种求实的工作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通过这种批评与夸奖相结合的话术，下属的心情就能够得到平复，就能够保持理智，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再举一个例子，当这位下属在做投标文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被公司忽视的能够扭转结局的竞争对手的漏洞时，可能会带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经济收益，管理者可以这样说，这一次多亏你找到了我们翻盘的机会，我代表整个团队感谢你，并考虑给你物质上的奖励。用最高层次的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这样才能刺激下属去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呢，也不要忘了小小的批评一下对方。但是这件事情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的投标也出现了漏洞，当时也是你做的标书，所以这次你也要借助别人的错误吸取一下教训。这样的小批评目的呢，是为了防止下属忘乎所以，避免他在接下来的投标工作中也犯同样的错误。第三点，正确表达出管理者的情绪。但凡是情商高的管理者，是绝对不会因为下属犯错误而影响到自己的情绪的，也不会因为下属取得了成绩就喜出望外。商场如战场，有成功的项目就有失败的项目，有赚钱就有赔钱，只有正确看待得与失、利与弊，懂得用塞翁失马的心态去看问题，才能处乱不惊，带好团队。因此，管理者在对下属进行批评或者夸奖时，要牢记的最终目的是让下属发现自己的缺点或者优点，改正或者发扬，成为对团队有贡献的人，而管理者本身只要表明态度即可。举一个例子，一个下属连续迟到了好几天，管理者没有必要为此生气，但是当你批评他的时候，就必须用一些关键词来表达出你的情绪。如果一次迟到是因为交通问题，那么我可以理解，两次迟到算是你运气不好，我也可以理解，但是三次、四次迟到那就是态度问题了。既然你住得这么远，那么你是不是应该比别人早起一点才能避免迟到呢？用这种一浪高过一浪的排比句，是最能够传递说话者愤怒情绪的。下属听了之后，必然会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同时呢，也不要忘了表达出你的夸奖。迟到这件事情实在是不应该，但是同时我也很欣慰，你家离公司这么远，别人每天没起床你就出发了，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了几年也是一种毅力啊。咱们只需要换一个角度，就巧妙地将前面所表达的愤怒以及现在要表达的同情结合在了一起，那么下属呢，就不会觉得管理者没有人情味，会主动检讨错误，将迟到的根源指向自己。我们所说的批评和夸奖要遵守二八法则，并非是片面的理解概念，针对不同的情况也可以进行调整。比如有的时候是 80% 对 20% 的关系，有的时候是 30% 对 70% 的关系，甚至可以是 90% 对 10% 的关系。管理者只需要理清一个概念，尽量让批评的比重小于夸奖。当然，对于那些屡教不改者，批评的比重就必须加大，态度恶劣者，夸奖也就自然没有任何意义了。当一个人真的无药可救的时候，任何的沟通技巧都是无效的。我们可以将软硬不吃、油盐不进改为，在绝对的油盐不进面前，任何沟通技巧都是无效的。身为管理者，既要懂得协调批评和夸奖的比例，也要认清面对的沟通对象。只有心中有了明确的标尺和刻度，沟通才有清晰的方向，才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